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业进化录，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这是一档为实践派准备的对话栏目，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进化成为自己的 CEO。 感谢百年口腔护理专家惠百诗赞助本期节目。惠百诗是宽头牙刷的开创者，刷头加宽，一次可以刷两排牙，并且拥有130年的历史，百年专注就做一支好牙刷。
而且惠百诗在日本药妆店一直特别抢手，是经常断货的，进入中国短短几年也实现了零售额破亿，关键是每一支都坚持了原装进口。
再次感谢。其实惠百诗呢，是我多年开始就在用的牙刷品牌，那最初我只是追一下那种日系好物潮流，觉得它看起来很有质感，后来发现确实完美解决了传统牙刷刷不干净、刷毛粗糙、易炸毛的问题。而且呢，本期播客和惠百诗也非常适配，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自信心。其实拥有一口健康白净的牙齿就是自信的底气。
没错，当时看到这期合作的客户，我就说又非常吻合的一期，和我们的主题特别的合适。待会儿一姐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认真刷完牙是不是真的也对提升我们自己的自信状态有帮助啊。
那我想先说一下为什么想聊自信心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真的好重要，因为这两天是高考季嘛，高考刚考完，我还在抖音上刷到北京的小朋友在高考传统节目结束之后，不是有人去采访嘛，然后今年好多考生就说希望肯德基可以打折，然后许了好多这种愿望，特别特别可爱，觉得他们很松弛。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当年高考真的是太不松弛了，而且考得极其之烂。而且我之前应该在播客里分享过，高中其实我人生比较灰暗的时间，就最后考试的结果是从前十名，就前几名跌到整个班的倒数第五，然后去了一个普通的211。然后在那个地方我感觉去了之后反而表现得特别特别突出，然后整个四年又好像活过来了，又特别厉害特别优秀。然后大家可能也听过红红说什么我是他的这个师姐，当时闪闪发光什么的，最后当然也去了北大。大家听完这段描述呢，我其实不想讨论一个什么本科普通研究生比较不错后来工作也不错的这种逆袭的故事，而是我真的是经过了十年之后复盘，这是我想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这个人本身肯定是没变的，就是我的底色相对还是乐观的，或者说我也是很努力的，而且我也能在很多很多方面找到一些战略的决策之类的，这些都是我很真实的优点。但我就是在大学本科之前和本科之后的十年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复盘了一下，在我整个高中不是我的能力崩塌了，而是我的状态崩塌了。就是我的高中是一个成都非常有名的高中，在那个地方可能大家家境都非常好，而且是一个纯高压的环境，每天就盯着所谓的成绩进步退步等等等等，自信心是一点一点被磨掉的。而且在高三下学期状态是比较糟糕的，有一种那种我真的不行，大家都好厉害，我就是永远进不了多少多少，然后考砸了人生就完了这种感受。但我在高中之前从小学初中全部都是前三名，就只有在高中这个环境里一直是比较努力的在维持一个第十名的状态，所以真的是两三年之后信心被磨掉了，而且高考考出了一个极其负面的黑天鹅。之前大家听过播客也知道后来的经历，就是一路非常顺风顺水，我觉得跟去本科之后各方面相对来说智力还有综合能力都比较不错有关系。但是在本科我觉得得到了三四年的正反馈之后，把我整个不自信的状态改掉了，整个这个思想上的认知，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全部都改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后后面进入工作的十年，哪怕去了北大我也非常自信，哪怕后来去了很顶尖的工作单位也非常自信。我觉得是因为本科那四年直接改掉了我的这个不自信的正循环。所以就是这一期为什么一定要聊这个话题，是我觉得我没变，只是换了一个环境，只是我的正反馈负反馈的方向变了，我的状态就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就非常非常想和你聊，和大家去聊这个自信心的话题，我觉得它非常的珍贵。
对，一姐当时把这个内容或者她的结论甩过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你这个有点太绝对了吧。因为一姐当时想和我聊的一个话题是，她说为什么自信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我一开始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绝对，但一姐和我聊完她的状态，包括我自己复盘了一下我过去，无论是从上学到工作再到现在创业，再到看了身边一些朋友的 故事或者案例吧，我确实有感觉到自信是会影响到你这一个时间段做事的状态，而且直接影响到你做事的结果的。但刚才就一姐说到的那个例子啊，我先说咱们还是要接地气一点，就是你确实是好学生，但是我们两个本科明明是一个学校的，我觉得我的高考考得很好，你却说你是一个黑天鹅，是一个非常不好。当然我在这里想说的并不是说要攻击一姐凡尔赛，只是所有的自信好和不好那个环境对于每个个体的感受来讲都是相对的。你到了一个状态里面，你自己觉得身边的人都比你强，它其实是针对你当时的那个状态和信心而言的。所以啊，我总结你当时就是上高中之前是很自信的，高中之后呢就不自信了，丧失了自信，高中之后也考得不好，然后你本身是没有变的，本科又非常的自信，又建立了一个自循环，让你以后无论是在后面的工作中，因为从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非常自信了，再到现在你在现有的公司，你都是一个很有底层自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就是想问了，你是说到了大学之后你建立的自信让你无论将来在工作中还是现在在一个创业企业去担任高管的状态都很自信，那为什么你在高中时候培养的那个自信就是假的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初中的时候就很自信，然后也是前几，你应该就很有自信，那理论上讲你到了高中遇到一些挫折你也应该已经把这个自信建立起来了呀。
这里就是一定要和你聊一下自信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在我们的性格没有完完全全成熟之前的那种自信，它可能真的是假的，可能是依赖环境的。比如说你从小能够去评判你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不优秀的指标可能就是学习，什么别人家的孩子他考了多少，如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个人游戏打得好可能会被大家批评，对吧？因为没有那么多元，也没有让大家去建立足够的主体性。可以说我们在最开始就是老师觉得你为什么是好学生，就是你成绩不错，或者说最多你有一些特长，你综合能力不错，那个我认为是环境造就的一个产物。而真正是我们要到大学到研究生到工作之后，你要找到自己的更多元的喜欢做的事情实践，并且赢一次两次之后多赢，才能把真正的底层自信找出来。所以我觉得我高中的自信肯定是假性自信，而且是在那个环境里被击溃了的。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我高中真的是从正数第十名高考考到了倒数第五吧，应该是。就是你在一个环境里，你永远要花非常非常多的精力才能维系在一个第十名的水平，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煎熬的事情。就你看我之前可能是比较轻松，我相对努力，我就第三，对吧？然后在大学之后是我有方向的，有确定的努力，那就各方面都还算是开花比较优秀。但就是高中这个环境，无论怎么努力你就是进不去前五，一次都没有进过，你最好就是第七，然后非常努力是第十，稍不注意就十五，就甚至是什么三十，三十就是一个班就四十个人，三十不就是倒数的三分之二吗？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当过倒数，所以我觉得确实不是我变了，我觉得我还是我，没有变化。不可能一个人从高中到本科就各方面脱胎换骨吧，但就是那个环境就是慢慢的把你的那个自信心全都磨掉了。
第一我听完我就觉得应试教育害死人了。我们上一期不是讲到过如何走出与他人比较的痛苦吗？一个人在最容易不自信的状态肯定就是你被打压了，你做什么都没有正反馈。那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被打压呢？因为我相信一个人不可能万事没有任何的优点，但是就是在传统的我们上一期聊到过单一的评价体系下，优绩的主义，我只看分儿，只看考试，只看排名。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擅长考试，或者是说你他哪怕非常擅长考试，你把他放在一个特别优秀的环境下，就周围都是高手，你也是要排一个一二三名，他总会有一个排名，那就这样的话就一定会伤害到这个人，打压到这个人。但如果你换了一个环境，包括一姐说她进到大学或者现在进到社会，我们会发现评判一个人的体系是很多元的，你永远能找到欣赏自己的点，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考分或者应试的维度了。我哪怕考学不行，我球打得好行不行，我歌唱得好行不行，它都是能够帮人建立起自信。但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听友里面也有一些现在还是学生，包括前两天我看我们的三群八群都有刚刚高考完的，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的年龄跨越还是蛮多的。但就是在我们自信心建立很关键的这个价值观养成的期间，你就是得在那儿考试， 哎，你就是得接受这个排名。这个时候我自己真的觉得宁可当一当鸡头，就无论高考考的你觉得你发挥的特别好，也不用特别的开心，因为你超常发挥，有可能你进入到一个周围都比你厉害的人，你有可能会受到打压。但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考得太好，或者你进入到那个环境，哎，你发现你不用特别努力就有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反而容易保护你的自信心，让你在以后的成长，或者说你在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更容易有驱动力和执行力，未免不是一件坏事。
大家看到了吧，都说我们这个毕业进化路很卷，但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路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不需要去试试争那个第一，反而是要找到一个环境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自信心。那其实这一期我个人觉得是我们第101期走出比较的痛苦和98期生产端的一个姊妹篇。为什么呢？因为比较的尽头就是自信心的缺失，完全没有状态，然后去生产端是要坚信自己可以创造价值，那这些支撑执行力的、创造力的一切的底层资产就是自信心。我想问一下红红，你自己有这个丧失自信心的这么一个阶段吗？你有觉得自己特别不行的时候，它引发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对你来说？
那太有了，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在研究生的期间，你刚才不是说你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是在高中吗？我们认识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研究生期间，在读商学院的时候是认识的。你能说一下那个时候你对于我的状态？我问过很多遍了，但是我一会儿会细细和你剖析，但是你能跟我说一下你当时作为一个学姐看到一个小小的我，然后特别可爱特别憨厚的我时候，你的感觉吗？
我跟你说，你那个状态和我高中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真正的伤害就是一种丧失自信的状态，这个大家是能看出来的，就是那种超级努力每天学习，对吧，超级努力，但是思想上是非常承压的，很焦虑，而且过度关注结果，有可能有时候你过程都变形了，就是你因为非常关注结果和别人对你的看法，关注自己有没有进步，进步有没有被老师同学认可，别人有没有觉得啊，他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些会让动作变形，焦虑外溢，就是完全能感受到。所以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是我高中的状态，也是我感受到你的研究生时候的状态。
你说的就是完全对，我现在又触发了当时的反应啊。我们上一期不是聊到如何走出与他人比较的痛苦吗？我那个时候就完全深陷了和他人比较的痛苦，我把所有的标尺外界的评价全部都交给了外界。我后来又复盘了一下，我其实跟一姐一样，我也是一个受到环境影响很大，而且会被环境直接摧毁自信心的人。因为我发现我在小学的时候，其实我小学是我们当地，我也并不是在北京市区，然后一下子就上了很好的小学，我当时是在北京的郊区上的小学，就是跟我爸爸妈妈嘛，我在小区里面我就是王者。我大概拆分了一下，你当时不是给我的感觉，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很努力了，只是努力会变形，你当时大概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后来总结了一下我人生的状态，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确实比较竞争也是相对低的，环境也是相对闭塞的，我那个时候是超级自信，就是班主任给我写评语都是都跟我爸我妈说这个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就是连续的什么当时大队长你知道吗，就是三道杠，然后又是班长，就是网传的五道杠，我当时又是五道杠，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跳舞也行，主持也行，学习还是最好的，就是老师家长都捧上天的那种。那个时候我就超自信，但是不努力，自信加不努力，带着一种盲目的自信。但当时因为也是考学吧，也是父母家庭的托举，然后他们工作的变动，初中的时候就到了市内的一座比较好的高中，人家接受的教育或者整个的学习水平都比我强很多。那个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开化，我就走入到了一种既没有自信了，我确实在之前的播客比较早期的也分享过我有过被霸凌的经历，然后也没有开化。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既不自信也不努力，我再看我那个状态就是完全是懵的，每一天浑浑噩噩，上课我肯定也是不听的，但是我也不觉得我这样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好，就整个人是一个失焦的状态，而且也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当时同龄高年级那种女生学姐，因为我这种人确实不太招喜欢，又土，学习又不好，然后个子还小小的，人家肯定会孤立你排挤你啊，就整个人的状态已经快到深渊了。但还好就是我觉得我底下有一点点自信心，也是当时我不是 在上一期的时候讲过，我爸跟我说你只要考到前十就给我一些金钱上的奖励。
对， 对，
人还是需要一些精力，就点燃这个火花，然后又慢慢的就把这种感觉建立起来，
找回来了，
找回了一些正反馈。那从初中高中再到我整个的高考吧，我也觉得还 OK， 到大学我都是秉承着我自信努力的这个循环，就是只要我努力我就能够做得好一点，然后我再去努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认为我的能力和我所处的环境是相对匹配的，那这个人我应该是自洽的。但是我当时可能还没有走出所谓的优绩主义，就是只看分看排名的那个思想的禁锢啊，但是我整个人是非常自洽的。那我什么人是整个又一次全方位坍塌呢？就是来到了研究生的那个三年，就是在读商学院的时候，我在之前也分享过，因为确实我的那个读研，我是觉得我的各方面能力素质就是跟人家本科就是清北的，因为当时我们班的同学还有什么当时某某市的什么湘雅市的状元，然后什么这个叉叉省的探花，大家就是学习又好，能力又很强，一下子那个环境进来我就特别的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变成了一种不自信但努力的状态。
对，
你看初中是又不自信又不努力嘛，然后但是研究生的时候不自信但努力的状态，这种感觉就是失焦的，我就像一个惊弓之鸟，我只关注结果，但是动作就会变形。那种时候没有自信，我会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这个事情还没做我就知道我肯定会失败了，无论是去争取一个实习的机会，还是争取当时我们不是在学生还有一些学生的社团吗，我就是因为努力的惯性，我还是要去想要去竞选一下这个社团的负责人。而且当时因为情绪的压力吧，我还暴食，有一些暴食症，我还整个人发胖，就是整个人眼睛里是没有光的，我站上去我只就想硬着头皮，我都预设了我有一种不配得感，就是我肯定不会好好的去演讲，好好的发挥，好好的去争取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配，就是自信心给了我一种全面的垮塌，就导致我那个时间无论是亲密关系，我不敢大胆的去追求我想要的情感，我也不敢大胆的去追求我的机会，甚至在人际关系里面面对他人给你的善意，因为我的不自信，我也会把他人的善意变成给我的审视。总之那是一段非常非常昏暗的状态，就是因为被环境的这样的影响，还有自己的底层自信的没有建立导致的一些整个人的失序，所以被很多人看来就是这个人很别扭，就好像像一个被提线的木偶一样。
我太能感同身受了，而且我觉得深陷那个状态的时候咱们自己是没有感知的，真的是多年以后和高中同学友好相聚，别人觉得你现在怎么状态还是比较松弛自信的，然后我们就聊到一些往事，他就会觉得嗯，我觉得你高中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敏感，有点过度敏感，而且过度不自信，稍微出了一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啊，又给我加一个稻草，又给我压坏了，又不自信了，再出一个事情又不自信了，就是当你进入到不自信的循环的时候，任何一个出现的事件，比如说谁考得更好，或者说你这个比赛你做得不够好，都是压垮你的稻草，越压越垮，压到最后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状态不好的黑天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讨论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看到我和红红的聊天，就是我觉得我们俩的本质从小到大是没有变的，就是有一些底层的一些乐观，然后也还都比较努力，而且也都是希望在做的事情上不管喜不喜欢先尽量去做好，当然我们现在都找到了自己更喜欢的事情，所以就变得更自信了，这些我们后面再讲。但我们想聊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本身它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影响到最终我们做事情的结果和我们做事情的过程。然后在这里我也是复盘下来之后我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原来我在后面长达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是在一个我不自知的一个好的正反馈的环境里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自信心的建立是没有预设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个话题抛开来谈，我们去拆解一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去预知预设，我们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环境保护我们自信心的重要的环境和一些更多的 tips， 我们就尽量的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建立这样的自信心，其实对我们的状态有非常大的保护。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定有逻辑的呢？除了我们自己的案例之外，我还稍微做了一点小的研究，其实也是我之前本科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他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就是我们高中研究生如果有学管理学相关专业的那个组织行为学的教材创作者卢桑斯，就是他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学过组织行为学，
对对对，为什么组织行为学是一个在商学院或者是说在企业家里非常必要而且大家都必读的一个教材，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大家去做一件事情，不管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我们人和组织本来就是为了一个前进的目标，我们要去提高竞争力，我们要去赚钱，我们要去创新，我们要去走在世界的这个前沿，我们要去做好一件事情的这个资本到底是什么，就哪些东西能够让你把事情做好。他提出来了四个资本，前面三个都非常显而易见，有一个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自信心有关。那前三个都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经济资本，就是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财务，你有什么资源，比如说我们家有块地，对吧？那你肯定直接就开种了。那第二个是什么？是，对，第二个是人力资本，就是你知道什么，你学了什么知识，你学了什么经验，就是你自己的能力，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第三个是社会资本，就是你认识谁，你的人际关系网络，你的这个信任，我们在很多期播客也聊过信任，也聊过这个社会资本方面的东西。第四个最重要的，也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它叫做心理资本。
这个心理资本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最最重要的养料，因为理论上前面两个可能或多或少还是受一些其他外界环境所影响的。
是的，在他真正提出这个之前，当时的学界都认为一个人咱们能不能做好一件事儿，就看两样东西，一个是人力资本，你会什么，第二个是社会资本，你认识谁。但是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创作了组织行为学这样的著作之后，他就发现要做好一件事情，不是只靠刚刚说的我们有什么能力，而且影响力最强的就是心理资本。
他说影响力最强的是心理资本。
是的，最最强的是心理资本，不是你会什么技能，你认识谁，而是你的心理资本。那心理资本是什么呢？就是自信、积极、主动、扛得住，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心理学上其实我们对自信的定义，因为自信是一个普通的口语，但心理学上的这个自信学名它叫做自我效能感。你品品，自我效能感。
哎呀，就是现在说的吸引力法则，什么自我暗示，包括显化，我感觉这些一切一切的衍生，它的根儿学术理论来源都是自我效能。我跟你说，
对，自我效能感它的包含其实是比较广阔的，它是一种个人激发自身动机，就是我想要什么，然后调用认知资源，就是我要调动自己的想法，而且在特定环境中采取必要行动来完成行为的一种信念，就是我又要有动机，我要调动我的资源，而且我还要行动来完成的这种信念，就既包括了认知，又包括了执行，又包括我要去做成。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心理资本的影响力才是最强的，因为这种信念是所有你能做成事情的一个起点。为什么？因为你的行动力是啥？是你的自信、诚意、目标吸引力减掉你的风险恐惧。换句话就是说，当你一个目标对你来说有吸引力的时候，你就会去做。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很有吸引力，但是你非常非常恐惧，你其实也不会去做。那你就用这个目标吸引力减掉恐惧之后，乘以你的自信，就是我觉得我能行，我觉得我可以做，那你就会立刻拥有行动力。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事情再吸引你，比如说你高考你要考清华，或者说你要去找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你一点都不相信自己，你可能根本就迈不动脚步去启动，哪怕在某一个环境里咱俩都很努力，但那个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我去相信自己，我去启动，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方式。所以哪怕我们自己有万贯家财，我有通天人脉，但如果我的自信心是零，可能我做的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有真正的行动力。所以自信心这么重要，我就想问红红一个问题，就假设我们俩大学直接去了北大，或者假设我们北大毕业之后直接去了当时最最最顶尖的工作，就是外资投行，之前也在播客里说过很多次的，你觉得我们的结果会更好吗？会更厉害吗？
我都不敢想象。我是这样，因为一个人就是命运它就是很无常的，它就是一个任何一个小的变量去变了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设。但是我想，我知道一姐说的并不是北大与否或者这个环境与否，而是我们能不能先在没有去确认自己那个真正想要的东西之前保护好自己的信心和土壤。我真的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刚才一姐所说的所有的自我效能感让我很明显的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激发了他想要的那个东西，无论是我特别想要追求这个人，还是我特别想要考这个学校，我特别想要去这个公司，如果他真的激发出了他的自我效能感，这个人一定是有自信的。这个到后面我们再说，我特别的有感触。但是现在很多的人他是说，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在他当时所说的那个阶段就确认了自己的天命，确认了自己的使命，那真的就要找一个能够呵护到保护到自己自信心的环境。你如果让我再去重新选一遍的话，我可能宁可在研究生的期间不选一个，我们不说北大与否，只是说我不想选择一个会极力打压我自信的环境，它会让我整个人的状态，生命的状态，自信变成一个非常消极负面的事情。当你根本都不相信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因为我很喜欢体育运动嘛，我也跑步，虽然我不打网球，网球学得很烂，但是我特别喜欢看网球运动员的纪录片。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两位网球运动员，他们其实都出现过这种问题，一个是纳达尔 Rafa， 其实还蛮推荐的，那个纪录片在 B 站就能搜到，就叫Rafa， 大家可以去搜，就是纳达尔的名字。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的叔叔学打网球，但是他叔叔对他非常的严厉，他一直就没有建立出那种自信，他就是会觉得我赢不了这个最厉害的人，我赢不了。但是他是什么时候一往无前，成为了红土之王，拿到了大满贯，就是他必须得有在那样的一个时刻赢了，他在一个受到鼓励的环境里面，我就记得他有一次比赛，他当时是世界全球排名可能50开外，50以后了，但是他就是在那次比赛，然后他的叔叔说你一定可以赢，因为如果你赢不了这个人，我就会让老天降雨干扰你个对手，所以你相信你一定可以赢。你想他当时是一个世界排名50开外，他对阵的是罗迪克，当时是世界排名第2的种子选手，哎，结果他们打到第3盘的时候真的下雨了。我看那个纪录片，他就是说哇塞，那段时间他就会觉得天降于我，我就是那个掌控了网球之神的人。所以就是在那个2003年的戴维斯杯，排名50的他然后去对战世界第2的罗迪克，把他打赢了。有了那一次之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的自信心生产出来之后，他后面真的甩掉了包袱。他的教练说，人们后续认识的拉法，认识的纳达尔，真正的他野兽觉醒，就是从下了雨的那次对阵罗迪克赢了的那场比赛开始的。那场比赛之后开启了他史上最长的连胜。就是信心对于一个人的效能，对于一个人能够达到的他的潜能有多么的重要。另外一个例子我也特别想说，就是我们国内都更加熟悉的一位网球运动员，就是李娜，娜姐。而且在这里说个题外话，我前两天去上海跑那个女子十公里夜跑的时候，我还见到她本人了，她也去跑耐克那个比赛，好飒好美，我当时看到她就是眼含热泪。但这里并不是想要给大家做网球的科普啊，我只是想说，其实她在之前在武汉队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内体制的教练不都是打压式的教育吗，她当时已经是国内第一了，但是可能世界排名是100名以外的，因为我们国内的网球本来就很差，他就是已经痛恨网球了。他当时就说会陷入到那种自我攻击，因为他无论怎么打，他当时的那位教练都说你打得不够好。其实那个教练是很看好他的，也严格要求他，一切都为他好，但是他的自信心丧失了，就导致他当时一想到网球就满满都是痛苦，他根本就不想打了，所以他就退役了，去读了2年书。再到最后，她也是因为真的离开了体制，有了自己的团队，有了她的丈夫，然后聘请了更加国际化的教练。她说她在建立起了正反馈，有了积极的自信和反馈之后，她才成为了我们后面认识的那个传奇和娜姐。所以你问我，我们换了一个环境会不会不一样？我觉得肯定会。但是如果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话，我们人在未来的事情都还是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个环境的，要远离那些打压你的人，要远离那些让你丧失信心的环境，真的非常的重要。
哇，我没有想到这么多运动的，我们看起来以为是天才的这些冠军运动员，都有过如此和我们相似的时刻，就是大家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经历过这种完全丧失自信的状态。而且你没发现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底色都是没有变的，我们在一个相对自信还不错的一个鼓励式的环境里，大家都能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这就是为什么心理资本这个概念的建设对我们整个组织对个人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丧失自信心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放弃的，它不是我们说哇我不想要自信然后自信就走了，而是在没有察觉的时候被环境或者某种情况一点点的蚕食，而且是长期的。如果有一个环境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还不够好，就像我们101期聊的优绩主义，你每天泡在一个高压的竞争的环境里，你什么都没做错， 什么都没做错，而且你还很努力，但是你的自信心慢慢就是没了。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红红，我要和你讨论一下，有什么场景是很容易在莫名其妙你不自知的情况下就让你的这个自信心被偷走。
我们一定要警惕，警惕被蚕食。但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想了很多了，
看来我们大家都深有体会，就是大家总是在群里看到大家对我和红红的评价都是啊，怎么好像还挺优秀的，但是我们真的想告诉大家都是我们真的都经过过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段。
我不觉得我优秀
你看你还不觉得，大家都这么认为。就是想和大家说的是，大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听完我们这期播客，一定要去找到让自己不错的状态，一切都会好起来，真的。那我先说一下，我能想到三四个场景是让自信心一点一点被蚕食偷走。第一个，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都是一种情况，就是过度暴露在一个上行比较的竞争环境里。
上行比较，
竞争环境，就是你永远在一个地方是要去争第一的。比如说我的高中，还有红红你的研究生，你觉得最痛苦的时期，那个全是优等生的地方，对吧？确实是相对最好的地方。我们不是不鼓励大家去最好的学校或者做最好的工作，只是说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些，我们只知道说啊，我去最好的学校，我去最好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都三十加了，我们更要知道的是，我要保护这个状态，它是一种智慧。我不去这些最好的地方是在保护我自己，我只有在保护好自己状态的情况下，我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亲友群经常有 offer 的讨论，大家都会习惯性的来圈我和红红讨论，然后大家都会说有两个选择或者三个选择。我们经常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能去更好的地方就去更好的地方，但是以自己的状态为准。什么是自己的状态？就比如说我其实北大毕业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去外资投行，那个我们之前也说了，一年全中国就招八个人，然后我没去，然后我还很难受。但是你现在让我复盘一下，我要是真去了呢，那可真的是一个去了就是每天高压，去了就是每天被比较的地方。可能大家见识不到真正的我可能会在那个环境下真的被蚕食。
没错，一姐，你知道你进去之后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吗？我们身边有位非常优秀的同学，关系非常好，他就是一定要去做凤尾，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就在毕业之后去了非常好的外资投行，但是可能就是压力太大，然后又是进入了上行的比较期，整个人到后来陷入了很严重的抑郁，是生理性抑郁，就是后面真的就是只能离开，然后没有办法工作，然后先去治疗疾病，确实还是蛮危险，非常惋惜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结论是，我们绝对不嫁接不去选择更好的更优质的地方的人，因为我们永远先鼓励大家模拟一下，设想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红红刚刚一直在说鸡头凤尾，我真的觉得这句话我说出来，红红又要说我那个古老，因为我在写提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一次我一定要聊一下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智慧。我觉得这个传下来真的是有些古老智慧的。我原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嗤之以鼻，我说大家都要去最好的地方呀，都要去进步呀，为什么还能宁愿去做这个鸡头呢？但是我们真正实实的复盘自己的经历，我会发现我当时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说本科我们去普通的211，然后研究生去了北大，之后去的工作反正都是还不错，但不是最最低迷的地方。我觉得反而是这些动作保护了自信心，才导致了我们有长期的十年以上的自信的状态。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当下的一个环境让你已经觉得疯狂的被打压了，疯狂的让你觉得自己不行，你把它换掉，换掉之后换一个工作，哪怕可能看上去稍微差一点，但是你每天拥有一个蓬勃的自信心，你其实就拥有了非常长久的生命力，人生还很长呢。
其实刚才一姐说的状态并不仅仅是工作中，我刚才说到打网球，纳达尔说你以为你已经在地狱了，但是不自信，就这种自卑的心态永远还让你再下一层，就这种负循环，这种消极对一个人的影响，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危害和损伤是有多大的。不仅仅是工作的环境，也有可能是社交的环境呀，大家都在攀比，攀比某一种东西，可能是在攀比外貌，可能是在攀比金钱，可能就是在攀比减肥，可能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你已经无限次的被这个人打压了，你就是觉得这个人特别好，但是他永远给不了你自信。因为我现在身边也有这样的闺蜜在陷入这种负面的情感关系里面，我和一姐真的想要去劝大家逃离，不是做鸡头还是做凤尾的关系，而是底层你要判断你还有没有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底气，救自己于水火中的底气才是那个自信。 为什么我想这么说？因为还有一种情境，就是包括我后面我发现我有一种情境是，我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状态中，比如说我在体育运动中，我在跑步中，我可以是那个最后，我反而想要去一个我自己是凤尾的环境，因为那样能够激励我进步，激励我变得更好。我就是在这种竞争环境中，他们的强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会变得更好呢？是因为你已经建立了底层自信，你相信你自己可以，你有自己效能，那这样的氛围的环境能够激励你。但刚才我们无限次讨论的，你要在一个让自己相信自己更加积极的环境中，是你已经没有自信了，那这样的消极的能量，哪怕你看它是一个再好的学校，再好的工作，你在那个里面的话，这个人就会被不停的蚕食。真的还是要考虑去逃离这样的环境或者人。
嗯，我们花了蛮多的讨论在第一个上面，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糟糕的，最容易一点一点蚕食，让大家无法摆脱的一个状态，一定要警惕。第二个就是遭遇公开且无法解释的一种失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的失败，你的排名被全面公开，你看不管是学生还是什么销售还是什么绩效，对吧？只要是全面公开的、
哦、公开排名，
公开的也就意味着你在哪里，你在前面还是后面，你就是被大家所有人看见。你说为什么高考会让这么多人压力这么大，就是因为那个排名会贴出来，
棒棒，
贴出来公开。还有很多销售，其实很多销售也容易得抑郁症的。
我呀，我之前就销售，
销售这个群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他情绪波动会比较大，因为你看每次公布都会有前后，如果有人总是在后面，那个压力，然后各方面的领导的压力，同事的这种比较，还有那些绩效排名公开的地方，你都会很难受的，只要是在相对后面的位置。以及这种比如说一些公开的演讲你忘词了，然后你丢脸了，或者接连的面试被拒绝了，或者说大家一起去晋升十个人你一个人失败了，会让你的大脑有非常强的羞耻感，你会遭受很强烈的自我怀疑
创伤。
对，这种都是一些创伤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从熟悉的赛道进入陌生的赛道，这个大家其实也要警惕，这个是我觉得在职场转型的过程中大家要去提前预判的。因为有很多听友和我们讨论什么时候我去找第二个曲线，我适不适合去内部调动，甚至我们的一些晋升，比如说我原来是一个专才，我现在要去晋升到管理岗，或者说我原来是一个学生，我现在马上要工作。你看红红，我们群里很多人焦虑啊，讨论不自信啊，怀疑，大部分都是在一个角色的切换中间产生的。
是，我发现了，
掉了一个环境，你去了个新的地方，你刚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自信心的，因为你什么都不熟悉，然后做什么都要错，稍微多错几个呢，稍微刚工作老板打压你，觉得你不懂得工作里的一些潜规则和经验呢，你都需要经历两个月到半年的周期痛苦的自我怀疑，才会慢慢的过渡。然后之所以想聊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一个警惕，就是去切换环境切换赛道之前，给自己先做一些心理暗示，
心理的缓冲。
对，而且先做一些准备，这样你去了之后你比别人稍微好一点点，就能够帮助你度过这种半年的痛苦的自我怀疑的周期。然后第四个，这个也还蛮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过度依赖某些权威者的认可，比如说老板，比如说父母，比如说政府。
这个我能和你先补充一下吗？
你说你说。
过度依赖权威者的认可，是不是所有像我这样的东亚小孩？而且我对你特别好奇，你好像就没有那么依赖权威者的认可，但是我在状态最不好的那个时候，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希望老师认可我，导师认可我，实习的小领导认可我，我自己从来都不认可我，他们说你交的这个报告好我才好，我今天就高兴了，他们说你这个不行，学长学姐，之前还有些玩味的学长，他们当时管我叫长腿，对吧？
嗯，对对对对，
说腿姐，你可能就是不太适合那种特别偏研究型的工作，但是你可以去当一个美女的销售啊。
好过分，
会这么说。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啊，不认可我了，是证明我不够骚力的吗？就是证明我的学习不够好吗？证明我研究能力不够强吗？那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就是他们说的什么都会让我如临大敌或者奉为摇滚，他们说的就绝对是正确的。包括那个时候我特别不自信嘛，再包括警惕到的一种，就是你说的过度依赖某个权威者的认可，就是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包括第二份工作，我的假性自信，我完全依赖我工作的领导，直系领导，大领导给我的认可，只要他说静红你行了，你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哇塞，我那一个星期我怎么工作都是可以的，我也不想想我这个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后来反思那段时间进入了一种假性自信，我的自信还是依赖于外界的反馈，而且只要这个领导他说你最近状态有下滑，或者说新进来的这个同事比你好，这都是很典型的 PUA， 我就一下子又不对了，就是做什么又畏手畏脚，然后不停的自我攻击，那时候整个人无论是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就是全都不好。那你在情感关系中也是啊，哦，这个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就说，哎呀，其他的那个女朋友其他的男朋友都能怎么样，你怎么就不行，或者说你看你又笨又怎么样，就是我如果过度的依赖别人给我的权威的话，我是不可能有自信的。
但是刚刚我们说那个比如说亲密关系里被另一半打压，这个一定要警惕哦，这个我直接就跑吧大家，就是你的亲密关系和你的工作本来就是每天和你相处最长的一个时间，你说你在工作里本来就面对了那么多竞争，你回家还要被打压，那这日子没法过了，这个真的是一定要逃离。你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陷阱和环境能够直接触发我们的信心枯竭，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才能保护好它呢？真的，而且我们说到前面说那个自信心，说心理资本，它其实是一种资产，资产就意味着它不是情绪，因为情绪是什么？是今天我被对象说我不够漂亮，我就不开心，我觉得我不漂亮，今天我被老板骂了，就红红你刚刚说的我不自信，然后我明天被夸了我又突然自信了，这个其实是一种情绪，因为你的坐标是外部给的，你没有办法依靠它。但是为什么说自信是资产？资产就是你可以积累，你可以投资，你可以产生复利。
我特别同意，资产还会枯竭，资产也会没有的，这个资产你一直浪费浪费它就没了。
是的，怎么样才能慢慢的去建立这个资产，就是我们说的你找到你今天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你亲身靠自己赢了一次，或者说你做到了，哪怕你逃离了一个不好的人或者一个环境，它也是一种我做到了，我打破了某种桎梏，那这个时候我的自信账户就会增加一些。我如果每天都增加一些我做到了的体验，那下一次面对真正的挑战时，我能够提取到的能量就会变多，因为我能够更加的回想起那些成功的我做到的美好的经验，而不是每天都回忆我被打压了，我被骂了，我自我否定。这个过程就是资产的积累和自我效能感的积累，用大白话说就是我试过我能行的这种正反馈。
太同意了，你还记得我们在之前聊芒格的学习之道那一期，包括投资理财那一期，我们聊过复利。复利有几点，第一点就是不能间断，第二点还有一个越早开始越好。刚才一姐说到的信心就是一种资产，如果我在越早的时候剥离了那种能够偷走我自信资产的这种环境，并且通过极小的微小的正反馈，它通过复利一点点的去坚持，你今天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但慢慢的这个资产雪球越滚越大，那我肯定就能更早的实现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有我整个信心上的大富翁财富自由。那聊到正反馈，其实很简单的正反馈就可以从每天清晨开始拥有自己的第一个正反馈，那就是从一支牙刷开始。还是要谢谢本期的赞助商惠百诗，就是能给这个正反馈的存在。构建正反馈其实就三步嘛，启动一个极小可控的动作，第二步获得我做到了体验，第三步存进你的自信账户，积累我们的资产。关键是这个动作要足够的微小，每天都能做。比如就是刷牙，如果你随便买了一支牙刷，刷的不干净还戳你的牙龈，刷完就只会觉得总算糊弄完了，不会有任何的正反馈，你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口气清新牙齿洁白能够自信大方和人打招呼说话的人。
没错，这个就是我多年前开始买惠百诗的原因，因为当时市面上还没有见到其他品牌有宽头的牙刷，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恰到好处，不仅刷得干净，而且包裹感特别强，就像在给牙齿做 SPA， 它这样就给我构建了一个刷牙的仪式感，就不管是早起还是睡前刷牙都能够让我获得舒适和平静的心情。然后另外呢，我自己的牙齿是相对比较敏感的，我用普通的牙刷特别容易牙龈出血，那惠百诗有一款大白绒超软毛牙刷，它是双重超软毛，比国际标准的软毛还要软，刷起来一点都不会刺激到牙齿，是我一直以来复购的牙刷。如果有一刷牙就容易疼啊牙龈出血的听友，真的可以考虑换一下这款软毛的牙刷试试。
我和一姐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本身的牙缝有点大，我在初中的时候戴过牙套。在这里也说啊，如果有一些觉得让你不自信的东西，你就可以通过一些外部的环境去修正它。我就是箍了牙齿，戴了牙套之后，我觉得我笑起来就更自信了，
确实更好看。
但它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牙缝相对会大一些，所以我用的是他们家48孔的宽头牙刷和另外一个4重直毛的宽头牙刷，前者是他们家的经典款，后者是升级款。48孔的宽头牙刷呢是双重直毛，既能清理牙齿，还能按摩呵护牙龈，很适合日常的基础清洁。而4重直毛款呢，它有4种不同软度的刷毛。最特别的是啊，它中间的双排加长软毛能够做到牙刷和牙线二合一。吃过容易塞牙缝的食物之后，我就会用那个4重直毛款好好的护理一下我的牙齿。
没想到你有2款比我更有仪式感，但是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的背后呢，其实是暗含了一种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关注和关爱。以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从小父母教育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刷牙，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刷牙这件小事我做得不错，这个就是一笔小小的自信心的存款。那除了清晨的刷牙之外，我们今天还想讨论非常多的系统性的可以保护自信心的重要手段。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聊了那么多，找到适合我们长期的不可避免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感情的环境，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识别到底这个环境是不是日常的在打压我们。如果说只是偶然的让我们情绪不舒服了，这个没关系，可能只是短暂的情绪。如果长期的高压，长期的打压已经让我们进入到那种非常消极的自我怀疑的阶段了，那真的是可以去避免掉。另外就是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做一下预设，我们脑子里去预设一下那个新的环境是什么怎么样的，那个新的人，我和他日常更久的相处下来是怎么样的，他是会让我觉得更滋养更鼓励，还是他真的会打压我，去设想一下。以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去一个工作环境他特别特别好，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在一个月内或者两个月内跟上。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机缘是天降的，一个特别特别顶尖的机缘，但是有可能真的接不住，假设接不住去了反而是摧毁性的打击，就是不是所有的机会都一定要去接住的。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先做一个判断，如果我觉得我能接住，那我就一定能接住，如果我一直在打退堂鼓，那我们就建议不要去做，因为已经自己在给自己提示了。
这种消极的预设是一定要去避免的，因为在现在我们就在讨论如何建立和保护我们的自信嘛。那在刚才无论是一姐还是我们提到的李娜，或者说是我自己，无论是顶尖的运动员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环境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环境还是很外部的，就是那个自主权还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所以到后面我更想跟一姐讨论的是，我们怎样去培养自己主体的自信心，就这个自信的主体是怎么一点一点激发出来的。我相信一定是有路径的，因为一个自信的人，你哪怕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自信不是代表我就一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相反，我身边认识的那些非常坚毅的人，非常自信勇敢的人，他越是自信的人，越能够在遇到暂时的负反馈，遇到一些无人问津的环境，他越能够坚持下来。但是这样的能力他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其实一姐，我认为啊，我在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很有主体性和自信心的人了。所以你有没有怎么去构建这种自信的？你也可以去说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办法，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擅长之处。当然这个擅长并不一定是工作导向。从高中到大学，之所以在大学之后就相对来说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心，并且走得越来越远，我觉得不只是说大学这个环境给了我正反馈，而是我在那里面实打实的在一个非常综合的环境里找到了我的擅长和我的热爱。就是因为高中之前确实是单向的成绩的输出，然后在大学是一个更综合的更战略的，你要做很多活动。我在大学阶段就是真的找到了自己更加擅长和热爱的事情，就除了学习，我的学习在大学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前10名，永远是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永远就是前10。但是我在别的很更多方面找到了擅长和自信，比如说在当时需要培养各种能力的什么社团，不管是兴趣类的社团还是
商业类的、演讲类的、组织类的，
这些创业比赛类的社团，是的是，特别是在研究生的社团更是一个纯职业的社团了，就是金融的什么七个子行业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方面确实找到了擅长和热爱。所以不只是需要努力和有一个正反馈的环境，而是真正的你要更多拥有自己的擅长和喜欢，你要在你喜欢的事情里面获得正反馈，就会变得更好。但当然了，我觉得在喜欢和工作方面找到擅长，你不可能永远在工作里都永远是第一名，因为只要有工作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来竞争，所以我觉得还有别的很多方面的擅长之处我们也都可以去挖掘，这些也非常大的层面帮助了我，比如说性格特质人格方面的，比如说像我是属于歌唱的比较好，然后长
得
也还行，对吧，那就你每次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活动，大家觉得你漂亮或者觉得你歌唱的好，你就会受欢迎，那你则人格魅力方面可能也得到了一些正反馈，因为高中根本不看这个，高中就是你第一名还是第二名。
你们高中不看长得好看吗？我们高中各种班花校花，
我们高中全部剪短发、
哦、
每一个人就是全部穿校服全部剪短发，他就是把你所有个性的方面都抹杀了，只让你学习，所以真的挺变态的。所以到大学里你真实的自我，你的人格，你的可能有些个人魅力就受到一些欢迎。还有就是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的这个工作也是个非常非常高压的环境，我是靠打球、打匹克球，我非常快速的就到了3.0，还有就是玩游戏，玩王者荣耀，以前从来没有上过星钻，现在能打到王者，就是我觉得每天我花一点时间，我可能真的就花了一点时间，但是我建立了那种，哎，我能行，哎，我这个算出来的伤害还可以，我把人家杀掉了，或者是我这个匹克球，我的天赋好像比人家好一点点，我可能3个月打到了人家1年的水平，我觉得这种我能行的感觉是可以迁移的。就只要你在一个你喜欢的方面你能行，你在工作里你的那种你能行，这个它是通用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擅长之处，而且要相对多元，不见得只是工作啊，很多方面都可以。
我能行的感觉是可以迁移的，这句话我被一击击中。所以一姐，你知道我是怎样从一个不自信然后到假性自信，别人去评判，到我真的认为我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的自信。所谓的真正的自信，我理解就是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在一个偏负面的环境中，在一个偏打压消极的环境中，你都可以无条件的相信自己的感受，真的就是在体育运动或者说是跑步中建立起来的。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跑得多快多好成为冠军和运动员，为什么体育是一个人最容易建立成事闭环的东西呢？是因为很多事情，就像一姐，我承认我连游戏都打不好，你让我去打王者荣耀我是不可能打得好的，但是一姐能打得好，就这件事情真的不一定让你建立正反馈循环，你的这种能成事的感受不一定一定要在所谓的工作学习里面找，你在任何的一个领域里面都可以找到。像我身边我见到的一些很有主体性或者他看上去很有自信的人，要不然他可能是会健身，他就是通过训练自己的肌肉知道自己的主动的掌控感。但我的话，我去回想我自己，可能真的还是因为跑步。因为跑步这个事儿，它为什么能够让你建立底层自信和主体性，就是它不依赖于任何，只要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健全的人，你只要付出了这个努力，你就是能跑得更快的。它不大可能会受到外界啊条件啊你的任何的影响，因为你只要跑了10公里，它这个跑量是累积的嘛，我这个月跑了50公里，下个月又能跑100公里了，你的那个进步是看得见的。所以你只要因为一件事情心无旁骛的去做，而且真的可以小小的全力以赴一下，你有过一次赢一次就好的那种感受，这个自信心是可以迁移的。
真的是，我觉得跑步其实比打游戏还更好，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喜欢那种回合 PK 制的，就是我 PK 里赢了我会很开心，所以我没有那么爱跑步。但是我不是之前跑了一个10公里嘛，跑完下来之后确实也没有跟人家比，而且这个分数的排名确实是倒数的2/3左右，因为是第一次嘛。但是你跑成了10公里，这个数字它好像就是有意义的。而且带我跑步的那个好闺蜜，她是刚跑了半年，她是受红红受你的印象去跑的，然后在你的直播间买了老多东西，就她所有装备基本都在那儿买的。然后我就看她每周，她今年现在每个周末都去跑步，真的是完全又把她从大厂的那种灰头土脸里拯救出来了，就是恢复到了一个完全自信微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真的是好东西，跑步也是很好很好的一个运动。
对，我想补充一个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感受，因为我感觉就是当时我很想辞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很不自信，因为就像一姐说的，我们不是要警惕自信心被偷走的几种环境嘛？其中第二种就是你切换一个全新的领域，那我真的是要放手了，放弃之前所有的大厂，放弃我之前的工作，之前的积累，完全就到所谓的什么自媒体，咱也不是说长得多怎么样，就是当时是真的没有自信，而且也不觉得自己能挣到钱，但我每一次真的能敢摁下那个按钮，就是在我今天去跑步，我完成了一个对于我而言很难的课表或者训练，就是在那一刻我掐表之后，你的底层那个自信真的，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玄学，就
是
你的体内的血清素，你的内啡肽，你对于自己的那种坚定，它是全方位的，你的心率、心跳、毛细血管，他们都告诉你你能行，这种心力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普通人并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做到像我刚才说到的纳达尔，对吧，他在那次比赛中就被上帝吻过一样击败了罗迪克，然后那样的一个瞬间，他说他从此没有包袱，一往无前，就这个机会太罕见了。但是其实假设你就报了这样的一个小比赛，哪怕是一个10公里、5公里，相信我，你只要跑完，那种小小的自信心就能够油然而生。而且我们又刚才无数次的说，自信它本来就是一种资产，我们先通过一个小小的启动把它建立起来了，你就越来越有可能去通过复利一点点的把它越走越大。但这种赢一次的体验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而且当你赢多了之后，就像红红她以前跑步可能是先从5公里、10公里开始，然后再到后面她敢于去自媒体按下那个发送键，是因为她跑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课表。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后面要聊的一种很高级的带有主体性和自我坐标的自信心了。因为我们前面聊我们保护自信心的一些手段，当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去换环境，或者说去换身边的人，或者说是我要去找喜欢，找一些爱好，我先建立一下体验，那个只是把我们从不好的状态里拔出来。但是我们真正要建立一种高级的自信心，一定是要从自己的亲身的艰苦朴素的实践里才能得出来。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我想举几个非常中国有名的企业家，他们对招聘人为什么一定要招有高级自信心的人，这是他们的公开很多很多演讲，大家都可以搜得到的。就是张一鸣之前说过，我以前招人，因为头条现在已经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巨场了，确实非常非常厉害，而且里面都是很优秀自驱力很强的人。他说我之前没有觉得找人自信很重要，现在我发现越来越重要。因为他说惰性、依赖、拖拉、保守，很多都是因为不自信导致的。如果你是一个自信的人，你就会和高要求联系起来，你就会更加创新，你会更加勤奋，你就会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这跟我们在前面聊的心理资本，自信是底层资产，其实是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佐证。然后包括雷军也是，雷军说过，小米我要找什么样的人，我要找不需要管理者盯着就能自己驱动自己干，拥有高级自信心的人。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要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地打磨自己，直到打磨出自己真正的主体性，然后就可以拥有一种更加高级、更加健康、更加持久的一种自信心。这个我觉得红红你在跑步中是不是就逐渐地把这种主体性和你原来说的那种假性自信就完完全全地去建立起来了。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过渡，就有点像一个小船，或者说我突然想到最近的一个五一，我和小张出去玩，完全就是一样的，它就顺起来了。下了特别大的雨，我们租了一辆车在云南边境的一个泥沼里面，就那个车怎么都不动了，你知道吗，一姐，就是陷到泥潭里了，泥坑里了。那我们就对比这个人的状态，假设你已经深陷了泥沼，你发现你怎么努力都拖不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当然要换环境，赶紧离开下雨的环境，赶紧无论是通过自救也好，让别人把你拖出去也好，把这个泥沼拖出来。你也可以用一些外驱的力量，就像刚才一姐说的，你通过其他的事情，唱歌，建立这种自信心，找到那种赢一次的感觉，那个小感觉，包括我跑步也是在运动中建立的这种感觉，其实都是给你那个劲儿，把你从泥沼里推出去，但最后决定你真正行驶在大马路上，真正的去一往无前，真正的去探索世界更多的可能性，一定是你更加像刚才一姐说的那种主体性的、自发性的、更加高级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并不是因为我要获得外界的奖赏，我在别人的审视中去为了赢得一个卷子，而是你自己真的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当你拥有了自己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 你只有一往无前，你是你自己这个车的方向盘的主人，你盯着那个目标。而与此同时，这个时候马路上谁超过你了，或者谁来驾着你了，当然我们肯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它并不会影响到你现在向前的姿态和脚步。而这个时候就不是说别人把你超过去了怎么样，或者是说有人去评价你，炸着你说你这个车开的不对，你的方向不错，你自己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开。这个就是刚才一姐说到的更加高级的自信。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样的信心是一种真正的资产，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成事儿？为什么它对一个人最终能够达到的终局水平，发挥你无限的潜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自我效能感。我还是去看，我因为我可能还是体育运动，我最近也读了一本跑步的书，就完全是对应了我们自信心的三个阶段。那个人里面拆解了一下，当然它是一本跑步训练的书，它在里面其实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力拆成了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可能就是自控力，自控力是你能不能做到你不去做什么，比如说我忍住我不去吃这个高油高糖的东西，或者我忍住我不去打这个游戏，就是我意志我不去触发那个让我没有自信的环境，这个可能是自控力。第二个呢是行动力，就是你知道你要去做了，你要让自己硬着头皮完成一些枯燥的工作，艰难的任务，这个行动力其实也还蛮重要的。我就去想，我当时虽然没有带着自我效能自我目标没有自信，但我至少很努力，所以我当时不是考各种证吗，考司法考试，这个是行动力。我认为哪怕没有自信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努力，就是努力是有可能把你拖出那个比较不好的状态的，你先硬着头皮去做一些枯燥的东西，完成一些艰难的任务。当你真正的自信心生长出来，你也建立了一些正反馈和正循环的时候，你真正的那个自我效能其实是叫梦想力。梦想力就是这件事情是我真正想要做的，而且梦想力区别于刚才的自制力和行动力，梦想力是只有人类才独有的能力。为了这个梦想，你可以忍受当下的痛苦，所以你就可以驾着你那个小车一往无前。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雷军或者是说张一鸣他们招人招的有自信的人，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假自信，就是又普通又自信，他一定是带着这种有梦想力有极强的自我效能感去做事情的人。
没错，因为我相信这种自信它的源头是刚刚红红说的，我赢了一次，而且我还赢了万次，我在不断的做，做中做出了一个闭环，它是这种实践中的自信。因为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假性自信其实是建立在对比中的，就是别人夸我了，我觉得我厉害，或者我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我考了第一第二，那个也是相对对比出来的，它不是我们自发长出来的。而张一鸣和雷军他们要招的人是那种在实践中打磨之后的那种自信，那种自信来自于对过程的巨大的掌控感，以及在不断的磨练中对自己能力的真实感知，就是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做成那样，所以它会非常长期稳固的增强你的自信。所以这个的自信是什么？是我知道我在有限的资源下我要去做什么，怎么做更能接近成功。所以赢一次很重要，但输几次也没关系，也可以增强这种底层自信。所以他们就是要找这样的人。然后红红，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要找的这种人，其实这种自信都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强烈的判断、笃定和主体性，不是我们聊的那种我们在相对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那种假性的，就是没有真我
的
那种被审视的自信。
你说到这里我又要说了，我说到千万次的纳瓦尔，注意啊，我们这次说到了纳达尔，但是我现在说的是纳瓦尔，因为你很反感我老提那个纳瓦尔了。就是他就说人的判断力和品味，就真正的大佬他为什么就知道要往这个方向去做，或者我们看那种很厉害的教练，他就知道你应该往这个劲儿去使，他一定是在千万次的迭代实践中形成的品味。他说一个人最终他只会跟有高级审美高级品味的人做朋友，这个品味呢背后是判断力，判断力其实就是自信，因为你敢下这个判断嘛。但这个自信就像刚才一姐说的，它一定是在你千万次的迭代和实践中试出来的，这里面一定是有失败的，这完全就是毕业进化路升级后的 slogan， 我们是一档实践派的播客。
绝对是的，而且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自信我们都说了是他迭代千万次之后生长出来的，那其实他们的自信也都不一样，就并不是说所有人拥有的自信是一样的。因为你看像你说的那个基于判断力的自信，比较典型的就是张一鸣和马斯克。为什么是张一鸣？因为张一鸣他一直就非常鼓励基于判断的那种放松自信。怎么说呢？是因为他觉得真正的信心是源自于对事情的本身判断的， 有信心，就是我做了很多调研，我做了很多分析，我永远在追求怎么正确的做事，我基于我的能力和认知我做了这个判断，所以我不需要事事紧绷，我也不需要事事去向谁证明，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调研很多实践，我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马斯克也是，马斯克是那种第一性原理拆拆拆拆拆拆到最细，对吧？不管怎么失败，他觉得只要我拆下去我就能找到真理，我就能成功。 SpaceX 不是马上要上市了吗？它是一个史上最大的美股 IPO， 大家都在想怎么才能去参与。那你说火箭发射它没失败过吗？绝对是失败了非常多次，而且它08年的时候一年就失败了三次，
他失败太多次了。
他不会因为这个就没有自信，因为他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我通过第一性原理，每一次失败我都知道我能再找到错误的原因，我能再迭代做下一次。
对，没错，在这里我要做个小小的广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对一些商业财经有兴趣，然后包括 SpaceX 会对美股市场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欢迎一部红红的搞钱号，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搜红红，或者我现在出了一个公众号叫宏图财略，里面有每天最新的，因为视频平台它的审核还会严格一点，但一些比如说操作的复盘我可能还会发在宏图财略的公众号上，大家也可以去看。你看这些都是在做中实践出来的，所以你要让我总结一下，真的产生出刚才一姐说的那种更加高级的自信啊，就是我们又要回到我们之前的两期播客了，一期就是做中学，就是人一旦开窍就会变得特别厉害，看王优王阳明知行合一，在做事中不断的迭代实践自己的闭环，还有一个远离假性自信，有些人的自信就是假性的，那一期播客的标题我记得很清楚，叫做把注意力收回来，别人的判断与你无关。如果我们一直活在别人的审视中的话，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你觉得他说你好你就自信，他说你不好你就自卑，这个其实不叫自信，这个可能就是叫自怨自艾，就是又卑又亢，一种又卑又亢的状态，就是一边觉得自己很不错，但一边呢又非常的敏感，特别容易破防，别人说一点什么就很容易被消耗，其实还是没有主体性，就是那种假性自信，把评价的权利交给了别人的手中。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还要引入一个关于量子力学的小的观点，为什么被别人的审视和评视会特别大的去偷走一个人的自信呢？就是如果啊，光子它是在未被观测的时候，它是以光波的形式去存在的，那这个光波就是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在量子力学中，一旦他发现自己被观测了，你把自己暴露在了被审视、被评价、被比较的那个状态里了，光子就会坍缩成一个非常确定的状态。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建立自己的底层自信，希望我们是在做事情中，哪怕是成功或者是失败都没有关系，我们把注意力在注意到真实的现实社会中，而远离那些评价和审视的目光，我们把评价自己的权利、定义自己的权利收回自己的手中，我真的认为这个是区别真正的底层自信和假性自信特别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在东亚家庭环境下面成长出来的小孩。
哇，你说这个真的好有道理，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学科就是光子被观测和不被观测有这么大的差别。那其实我们在真正的自信未生长出来之前，就是从小到大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时期的这个自我，我们自己的自我也就像被观测的光子一样，就是从本来是自己拥有无限可能，一直被关注，一直被观测你的每天的成绩，你每天的行为，结果我们自己的自信就缩起来了，我们就坍缩成一个很单一的一个很预设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能一直活在别人期望中的完美，我们要活在自己心中的真实，我自己专注于自己的真实，自己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就不会今天看这个好，明天羡慕那个，我们就是自己专注自己，一定就能成事。
是的，我们已经生活在太多的评价、审视和观测中了，但是其实如果你能听到这里的话，我真的想说，作为一个成长到30多岁，尤其是作为女性吧，真的，因为我确实觉得一个女性她从成长到现在，她就受不了的更多的会被审视，会被观测。我想要告诉每一位从小比较介意别人眼光，因为我真的是， 无论是容貌焦虑、外貌焦虑、身材焦虑，或者说是说所谓的优绩主义、所谓的好学生思维，就是所有不自信的这些自卑敏感的枪我都中过。但是我们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环境中，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无数次的选择，就像萨特说的，你永远可以定义自己是谁，你永远都有选择，我们永远都能够再去定义自己未来的自己，去通过一点点的小事建立自己的积极感，去找回自己的掌控感，建立自己的自信。那我就希望无论你现在听到这期播客，你是在一个很消极的状态里，在一个很迷茫的环境里面，都要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无条件的相信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种子。每个人的花期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我今天种大豆，这个人可能是仙人掌，我可能是一颗紫罗兰，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南瓜，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南美蕉，就是他们每个人需要的水分、光土、养料都不一样。可能看到别人破牙了，不要着急，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花期不一样，我们都是那个在静静的汲取养料，去喷薄而出向上生长的种子，要永远无条件的相信。
是的，不仅是永远无条件的相信，而且我们永远要无条件的为自己战斗，我们要为自己赢一次。但是在节目的后期呢，我可能也想说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为自己赢一次，但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自信不是需要来自于我一直都在赢，而是我相信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能应对，我都能去做，我都能站起来，我能够去应对各种变化和挑战，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前进就可以了。
是的，哪怕在失败中也要无条件的相信自己还可以再一次的站起来。那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本期的独家赞助商日本百年口腔护理品牌惠百诗。想每天清晨给自己的自信充值，也可以去天猫、京东或线下商超带走你的专属牙刷。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